20世纪60年代，在祖国西部边疆曾一度狼烟四起，风声鹤唳。印度政府置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于不顾，悍然挑起一场大规模侵犯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战，全胜收兵。自此以后，西部边疆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稳定。当年在中国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了这场反击战。当战斗硝烟渐渐散去，西线恢复平静，毛泽东回首战事，不禁感慨道：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凡事总有一个过程，中印边界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早在建国之初，即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方趁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边境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态度。1954年10月，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泽东对尼赫鲁谈中印友好的同时，也谈到两国间的分歧，当面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5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2-3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于1959年5月间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立转达给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个，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处。但是印度当局对好言相劝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廊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冲突。一向视领土为血肉的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尽管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还是愿意向他们客观地通报情况，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10月2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苏方除赫鲁晓夫外，参加会谈的有苏斯洛夫、葛罗米科、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会谈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赫鲁晓夫好似公正地说，你们中国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由于领土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后来被赫鲁晓夫误称为中共放出来的一只虎的陈毅首先站起来反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其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边境内建立哨所，向中国边防军开枪。 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补充说，印度开枪射击六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怎么能说是中国挑起的呢？陈毅气愤地指责赫鲁晓夫，你们9月9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赫鲁晓夫抵赖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了他们的人。陈毅说，我们9月6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9月8日你们跟我们说你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中方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也应当慎重些，等弄清楚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招呼，急急忙忙地抢先发表了你们的塔斯社声明，这是为什么？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涨得通红，指手画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周恩来表态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周恩来再三强调，中方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他不讲理的地方，对他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则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他，不能一味迁就他。陈毅紧接着说，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赫鲁晓夫越加激动，指着陈毅叫起来，我怎么就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尖锐的驳斥。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晓夫的做派，知道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只是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很克制地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情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泽东讲话一板一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如此，赫鲁晓夫只好吐了口气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会谈终于不欢而散。两天后，赫鲁晓夫一行离京回国。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演讲，不指名的影射攻击中国，像攻击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再一次不指名的攻击中国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这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印争端的态度并没有改变。